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今日首尔节目。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南。
我是立新。喜欢烹饪的朋友们啊，又有福音了
哦！
今日啊，在首尔近郊京畿道安城市，一个美食博物馆诞生了。那这个美食博物馆的名称呢，叫韩国烹饪博物馆，主要介绍的是西餐在韩国发展的历史。
嗯，韩国是个非常非常重视饮食文化的国家哈。
嗯，
我记得在这个仁川的中华街上，十多年前啊，还设立了一个叫炸酱面博物馆，专门展示介绍清朝时代带入韩国的中华炸酱面在韩国发展的历程。
嗯，这个炸酱面啊，一直受到韩国男女老少的喜爱啊。炸酱面博物馆呢，也受到了海内外游客们的喜爱。凡是去仁川中华街的人呢，都会去那里看一看。看完之后呢，在旁边的中餐馆吃上一碗炸酱面。
嗯，我就是经常这样的一个 course。中华街的这个中餐厅啊，跟其他近来常见的现代的中餐厅还不太一样，很有独特的这个特色。它是清朝的时候来韩半岛定居的华人们开的，所以这个饭菜大都是按照韩国人的这个口味啊改良的清朝的山东菜。
嗯，所以更值得去探访探访啊。
对，
话说呀，安城的这个韩国烹饪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崔守根馆长哈、啊。他本人就是一位食品学博士，还曾经担任过该专业的大学教授。
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留学法国，而且是韩国第一个留法学习烹饪的韩国人。
据他说呀，从那个时候起呢，他就有一个将来在韩国建一个西餐博物馆的梦想了。
嗯，非常恭喜他哈，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觉得呀，这是因为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梦想。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都有很多很多的梦想，但是活着活着就没了。
嗯，是这样。其实啊，靠他一个人呢是肯定做不了这件事的。之所以这件事能够促成，是因为一家专门生产厨具的企业愿意跟他联手，那这个博物馆呢终于就得以建成了。
嗯，有志者事竟成嘛。崔馆长在韩国被称为是西餐大师，他把自己毕生研究的西餐在韩国传播发展的历史都在这个博物馆里展出来，分不同的主题，还有不同的重要人物。
嗯，对那些爱好烹饪的年轻朋友们来说啊，这是一个绝好的学习机会啊。
对啊，对海外的烹饪爱好者们来说，也是个能对韩国的西餐发展史一目了然的好机会。而且啊，据说这里面还有个体验空间，你可以亲自练习做这个西餐。
博物馆啊，还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建一个烹饪学校，专门培养年轻的烹饪爱好者。
嗯，这个博物馆的重要，我们要说它不是哪个国家都能见到的西餐，它是真的是很韩式的这个西餐，所以它更加有价值哈。
嗯，
我觉得跟高手学习肯定是个难得的机会。
博物馆啊，占地3万多平米，而且在安城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啊，最适合周末一家人一起来享受。
对，安城离我家还挺近的，真的是个田园气息非常浓厚的地方，我经常去，而且啊，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和著名的特色餐厅，欢迎大家去看看，顺便呢去尝尝安城的美食。
还有啊，博物馆呢每周一是休馆的，访问前呢要好好的确认一下。
嗯，好嘞。哎，那咱今天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啥消息呢？
首先呢是近日来啊，韩国有关单位组织了一批海外留学生，赋予他们韩国文化宣传大使的身份，看看是什么情况。
嗯，有意思哈。疫情呢让很多人都觉得人类这种毫无节制的追求生活便利肯定会遭来大自然的惩罚。据说现在很多韩国人都在改变自己的以前的生活方式。
嗯，最后呢是决战东京再创辉煌，给大家介绍奥运消息。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立新跟小南正在为大家播音。
日前啊，一群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青年男女高举右手，大声宣誓阿乌르기2021加油。嗯，阿乌르기呢就是韩语融合或者是揉在一起的意思。
嗯，充满年轻热情的这个呼声吸引了不少的人来驻足哈。原来呢，这是由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举行的一个大型盛会，是一个叫아우르기的团队的启动式。
아우르기啊，是2015年起开始活动的一个团体，成员呢是来自全世界各地在韩国上学的留学生。 六年来呢，一共有将近600来名留学生参加了这个活动。
嗯，就是说每年差不多有100来名哈。
嗯，
他们的正式名称是地球村文化分享志愿团，主要活动内容就是啊，先由有关机构和韩国的大学生团员们帮助这些留学生接触和学习韩国的固有文化。然后呢，再派他们去用自己的社交渠道去向他们本国啊，或者是他们周围的外国朋友们宣传韩国文化。
这些外国留学生啊，在这个大规模的团体里啊，能够接触到全世界各国的朋友们，同时呢，还能学习他们平时感兴趣的韩国文化内容，还能把它介绍给自己周围的朋友，这是多快乐的一件事儿啊！
对啊，真的是分享快乐哈。学生时代其实正是好奇心最强的时候，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了。我觉得怎么我们过去就没有这样的机构呢？
嗯，
我想肯定不少跟我同龄的听友们也跟我一样，真的是羡慕嫉妒，但是不敢恨哈。
嗯，今年的这个启动仪式上啊，还邀请了前法国国家跆拳道队的这个选手法比昂，让他讲述自己在韩国生活的经历。
哎，法比昂现在在韩国真的是小有名气呢。
没错，经常在电视节目里面出镜哈。话说呢，6年来啊，这个活动做得越来越火，今年已经是第7期了哈。这些团员们呢，将从7月底到年底，作为韩国文化宣传大使，一起体验和学习韩国文化。
主办单位呀，为他们开设的学习和体验活动，都是外国人最喜欢的。
今年呢，最终成员选拔出来85人，他们将被分成5个小组。前一段时期呢，先让他们去学习 K-pop 舞蹈、跆拳舞、假面舞、四物游戏，还有乱打表演等等。
嗯，然后呢，让他们变身成为文化活动策划者，自己呢去策划艺术公演啦等等活动，然后以文化分享志愿者的身份去开展才能捐献。
嗯，近年来啊，这个韩国很流行才能捐献啊。我们一般觉得捐献就得捐钱捐物，其实不然，才能也能捐献。有时候才能比物质的这个捐献价值更高一些。
可不是嘛，人跟人之间进行交流嘛。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估计啊这一次很多活动都得在线上进行。即便是这样，队员们真的还是兴致勃勃的报名申请啊。
这个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阿基玛他说哈，虽然疫情还没结束，但还是希望呢通过这次活动能够深入了解韩国的社会。
嗯，阿基玛是这一次团队的这个可以说是学生代表吧。
嗯，
去年第6期的活动也是在疫情当中进行的，是从去年8月份到12月，历时5个月之久。
去年啊，是全世界14个国家50名留学生组成的。他们前3个月呢，先学习跟专业人士学习他们最感兴趣的文化技能。后来呢，疫情严重了，所有的课程都转到了线上。据说即使是这样啊，出勤率也达到了100%。
对呀，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你想想，什么不管是跆拳道啊，或者是什么跆拳舞啊，或者是乱打，光找这些方面技能的老师都很难。
嗯，后来的2个月呢，学生们用自己学到的技能亲自策划了很多独特的公益活动，与更多的人呢分享自己学到的东西。比如呢，有的小组啊举办网上四物游戏演出，让在疫情当中心情抑郁的人们啊看着他们欢快的视频发出会心的微笑。
嗯，我觉得这个四物游戏真的是非常的欢快，敲锣打鼓的特别热闹哈。还有的学生啊，通过给其他的留学生教乱打技艺，然后帮助这些留学生做心理咨询，让他们尽快的适应韩国的生活。还有的小组开设了网上频道，用 K-pop 舞蹈啦、假面舞啦，还有什么跆拳道等等各种韩国的传统技艺，带着大家呢用这些做居家健身运动。
嗯，居家健身要靠自觉，很难坚持下来啊。
对，
不过能用跳舞来健身肯定是很吸引人的。
可不是啊，来自秘鲁的留学生伊斯达法尼他就说，他说我特别享受跟队友们一起学习有趣的韩国文化，然后呢从公益活动当中我自己觉得得到了心灵的治愈。
嗯，可能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啊，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啊，可以在韩国国际文化交流振兴院的网站，还有 아우르기 的官方网站，或者是社交网络上搜一下 아우르기。
在这个网站上，你不仅可以看到过去举办的各种活动，每个团队的活动视频，还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怎样招人。如果您不会韩文，也可以用英文去检索。
每年啊，5、6月份开始，申请的公告呢就会推出。 届时呢，请留学生们抓住机会，相信能够给你的留学生活带来意外的收获。
很多在海外学习生活的朋友们，他们经常抱怨，就说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更不用说是主流社会了哈。其实呢，像这个阿乌瑞里这样的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嘛，能帮助你更快的融入韩国社会。
欢迎收听，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
住在济州西归浦市的一个24岁的大学生金秀斌，他去年10月份起就一直啊在济州岛的海滩慢跑，而且同时还特别认真的捡垃圾，自发的参与环保运动。
他说啊，当我看到新冠疫情之后，一次性产品堆积如山，就觉得我有必要参与环保了。以前呢，他很少自己做饭吃，基本上都是叫外卖或者出去吃。
但是最近呢，他经常开始尝试自己做饭，不叫外卖了，而且呢，还用家里的这个玻璃杯啦、塑料盒等等，到餐厅去装咖啡和食物，不用店里的一次性杯子什么的。
韩国有关媒体啊，针对100亿条社交网站上的帖子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啊，去年2月份疫情爆发后的一年，减少垃圾这个词被提及的次数呢，比前一年增加了7%。今年2月至5月增幅更大，居然比去年飙升了近3倍。
可见人们对这个垃圾是多么的深恶痛绝了。
此外啊，这几个月啊，人们对居家、美食、远足什么的兴趣呢，也大为减小，而对 YouTube、网络漫画、股票、比特币、网剧等等网络活动的兴趣呢，持续的增加。
专家们分析说啊，这是因为通过这场疫情啊，让大家开始重视环保了。同时呢，因为居家的时间长了嘛，跟网络打交道的时间长了，于是呢，对这个虚拟现实所创造的新的价值更加关注了。
这种意识和价值观的改变啊，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反思，觉得人类这种毫无节制的追求生活的便利，会给地球带来莫大的灾难。到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环保的时候了，而不是只说大话不行动。
经常听大家说，哎呀，要环保环保环保，但是又不行动哈。疫情呢，给大家其实说是上了一课。另外呢，以前啊，一到换季啊，大家就首先想的就是要买衣服，习惯性的那种季节性的购置，不仅给自己买，还给全家买。但是最近很多人都不这么做了，即便是买，也是尽可能的少买。
说实在的啊，疫情中出去时间少而且短，还戴着个大口罩啊，人们对这个穿新衣服展示自己的兴趣也小了很多了。
我想了想，我大概没买化妆品都有快2年了，都疫情开始到现在就没怎么买了。其实你买了也没什么机会穿，是吧？新衣服这些天呢，正是夏季打折季，人们买的少，感觉这个服装公司的款式也比过去少多了。
居住在釜山的上班族朱泰云说哈，看到疫情之后呢，随着海云台和东白岛的这个游客数量减少，发现周边的环境变得比以前干净多了，这让他醒悟了啊！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环境影响是非常大的。
他说，我对日常生活当中的环保更感兴趣。你比如用环保容器去餐厅装美食回来，平时在家里扔瓶瓶罐罐的时候，一定要去除上面贴的标签什么的哈。其实事儿不大，但是要是大家都严格遵守，我们的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疫情之后啊，有这样觉悟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分析人士认为啊，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疫情之后呢，企业和消费者都在反思。大学生朴慧英说啊，当我得知疫情期间因为大家出游少，从而带来了生态系统恢复的结果，这个消息让我很是振奋，让我看到了人类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对，现在是人们不去哪儿，哪儿的环境就好哈。朴慧英说，我也开始过起了环保生活，不再像以前那么只图方便。我现在去咖啡店，不仅会带着杯子，还会带上可以反复使用的吸管。衣服呢，也是尽可能少买，或者是不买。
那西江大学的一位教授他说哈，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以前那种只图便利的生活方式是破坏环境的罪魁祸首，开始从小事去实践环保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另外，疫情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丰富了人们的网络生活，网络游戏和 YouTube 等等在线的活动成为人们的日常了。现在很多人不看电视，天天捧着个手机上的这个看 YouTube 哈。很多韩国艺人也纷纷呢在 YouTube 上开设频道，把艺术的阵地挪到了网络。
嗯，住在首尔城北区的何先生说啊，疫情大爆发之后呢，我开始认真的收看 YouTube。发现上面有很多有价值收听收看的节目，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了。
对，天天在 YouTube 上看历史故事也是非常有趣哈。
嗯，
汉阳大学的一位教授预测，他说啊，随着所有年龄段的人现在都对在线体验越来越熟悉，那么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将会越来越模糊了，也不知道什么是线上，什么是线下。
嗯，
一个所谓的原界将迅速的普及，并取代大量的线下生活。
不管怎么样哈，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看来啊，疫情给人们的生活和思维都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接下来是决战东京再创辉煌，给大家介绍有关东京奥运的消息。
今天来关注一下棒球项目。
哦，2020东京奥运会，那么棒球啊，在时隔13年后重返奥运。
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啊，棒球项目呢被移出了奥运比赛。那一年呢，韩国棒球队的队员们的脖子上都挂着的是金牌呢。
对啊，当时韩国赢得了预赛、半决赛和决赛，真的是9战9胜，夺得了冠军。
当时啊，获胜的指挥官金清文呢，时隔13年再次接过了韩国棒球国家队的指挥棒，继北京奇迹之后，准备再次挑战横滨大战。
嗯，棒球呢是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始成为正式奥运项目的，一直连续了5届，直到北京奥运会。因为这个棒球啊，据说是除了在美洲和东亚国家以外，在其他的国家普及度比较低，因此呢，在2012伦敦奥运和2016里约奥运均被排除在正式比赛项目之外。
但是日本呢，可是一个超级热爱棒球的国家啊。于是呢，这次棒球呢又被请回了奥运。韩国、美国和日本古巴很有可能会成为主要的竞争对手。
嗯，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古巴呢在预选赛当中被淘汰了，所以这个奥运金牌很可能就成为韩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对象了。
北京奥运呢是通过预赛决定半决赛和决赛的球队，这次呢是6个国家分为2组，先进行小组赛。
首先，韩国、美国和以色列同分在 B 组，然后呢，东道主日本、墨西哥和多米尼亚共和国分在 A 组。
参加这个国家呀少了一点，那为了让大家看到更多的精彩比赛呢，将实行给败者复活的机会，给战败的队呢以继续参加的这个机会啊，即使是小组比赛的倒数第一，也有机会去争夺金牌。
嗯，其实啊，跟那种强者的胜利相比，人们更爱看的是那种弱势的人然后转败为胜的故事。
嗯，韩国队最顺利的摘取金牌的途径是首先在 B 组获得第一，然后呢再跟 A 组的第一名的比赛中获取胜利啊。
嗯，但是很有可能就是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某个队弃权不参加比赛，
那这样的情况呢，其余的球队呢将以单循环的方式进行比赛，最后呢第一、第二名呢将角逐金牌，第三、第四名呢将角逐铜牌。
嗯，届时啊，棒球球迷们将能目睹职业棒球队球员们的风采了吧？
嗯，韩国棒球队总教练金清文的这个战略阵容啊，是10名投手和14名野手组成。但是根据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秘书处40人名册奥运选拔禁令啊。很遗憾，被认为是韩国技术最好的球星柳贤镇、金广炫、金和成、崔志万，因为效力于美国的知名球队啊，本次奥运会呢无法加入韩国队为韩国效力了。
太遗憾了哈。
嗯，
本次这个投手的阵容更加年轻，30多岁的投手只有车宇赞和高英彪，大部分都是20多岁，唯一呢还有一位10多岁的是起亚的新人，刚刚高中毕业的李一力。
嗯，捕手选择了在国际比赛中呢拥有丰富经验的老将姜明浩和杨义智，李正厚和姜百浩呢这些球员也被选为主要的击球手。从美国大联盟回归的韩国的著名外野手邱信守啊，曾经一度成为球迷们关注的对象， 但是最后呢，也被排除在了阵容之外。
嗯，非常遗憾，大牌球星都被排除在阵容之外了哈。本次奥运会啊，日本是东道国，在自己的地盘上，日本队要拿金牌的这个想法肯定会更加强烈。
嗯，当然哈，北京奥运会上日本连铜牌都没有拿到，那这一次呢，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争取金牌的。日本啊，也有很多优秀的棒球手，况且日本在世界棒垒球联盟排名当中是第一哈，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老牌强队哈。韩国呢是排名第三。
嗯，所以韩国队真的是要做好万般的准备，才能去应对日本这个强手哈。期待着韩国队再创奇迹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